应该说是算是十八大或者说十九大之后都没有收敛也没有收手的，犯了不少错误也犯了不少罪过。
2026年2月12日，国内多个渠道纷纷传出了公安部长王晓红即将提前退休的消息，我们第一时间在推特上进行了发布。关于他的接替人选啊，大家普遍认为现任湖北省委书记王忠林可能性要大一些。不过春节期间湖北宜城发生的烟花爆竹爆燃事件又让这个人事变动多了一些变数，估计王书记又要用他的山东普通话亲切地问候宜城官员的祖宗十八代了。这个岗位的人事变动之所以引人注目，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公安部长这个岗位的权力实在太大了，在中共的部门设置里藏着两把刀把子，一个是中纪委，一个就是以公安部为主体的政法系统。纪委系统虽然管着中共各级官员，但是跟老百姓日常生活却关系不大，而公安部的功能设置就关系着老百姓和所有企业家的安危。由于公安部对干部的专业性要求非常高，不管哪个部长来用的都得是原来的专业干部，经过多年的发展啊，这个系统形成了极具特色的系统文化，也产生了很强的自我意志，很难完全掌控和驯服。即使是权力的顶级玩家毛泽东也没有完全掌控这个部门。文革中公安部负责人李震的去世，老毛最后也只能定性为自杀。当然了，这个系统在中共的权力图谱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即使不能完全驯服，当权者也要拼命握紧它。邓小平的晚年就时刻握着公安部的刀把子，历任公安部长都需要得到他的认可。而老姜呢，直到自己下台后的十六大才第一次握紧了这个刀把子。胡锦涛直到任期的末尾都没能渗透进这个系统，习近平也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在二十大前夕紧紧地攥住了这个刀把子。那么习近平是如何通过步步为营的谋划以及两次疾风骤雨的政治斗争抢夺下这个刀把子的呢？今天我们就来讲讲习近平的刀把子抢夺战。节目开始前请点赞转发关注并加入我们的会员，我们有着全网最好的会员社区，有着每周一次的会员直播。2002年的十六大是新旧交替的一次换届大会，在那之前啊，中央政法系统常年掌握在乔石和李鹏手里，老姜也只能依靠赎买的方式取得他们的支持。他给了乔石派系的公安部长贾春旺一个副国级的检察长，给了投靠过来的李鹏大秘罗干一个政法委书记。对于老姜来说啊，这回的公安部长一定要选一个自己人。1990年代以来啊，社会矛盾激化带来的维稳压力空前巨大，加上2001年911事件后安全形势复杂化，要求这位新科公安部长必须是位强力人物。在曾庆红的大力推荐下，出身石油系统，习惯于半军事化管理和大会战，手腕刚柔并济的周永康从此登上了中央政治舞台，成为改革开放后第一位由政治局委员兼任的公安部长。志得意满的周永康拿到的却是一把烂牌，虽然政治地位很高，但是他的实际权力却非常有限。在他的上面还有一个在政法系统盘踞了十多年的政治局常委罗干，有着时刻要把手伸进来的胡锦涛和温家宝，还有着他要费尽心机讨好的两位老板江泽民和曾庆红。在公安部的队伍中，周永康几乎没有自己人，公安部的常务副部长白景富是罗干的人，政治部主任蔡安济是曾庆红的老乡，副部长刘金国跟老姜有点渊源，其他副部长都是贾春旺时期留下的老人。当时的形势也不容乐观，正赶上1949年以后第四个犯罪高峰期，社会治安严重恶化。另一方面，全国警力严重短缺，经费保障缺口巨大，基层派出所都在忙着搞创收，腐败严重。不过这难不倒一位政治高手，周永康很快祭出他的三板斧。第一是让各地公安局长进党委或政府班子，大幅度提高了公安局长的政治地位，进而提高了公安系统对资源的分配权。第二是推动各级财政对公安的经费保障，正式将警察吃皇粮运动推向全国，确定了收支脱钩、全额保障等机制保障。第三是开始运动治警，四年推出了四个大主题活动，包括大讨论、大练兵、大解放和三基工程。周部长还不忘给员工送福利，他重修了公安部的大楼， 改善了办公条件，还为几百名干部解决了住房问题。对于团队问题啊，他基本上以收服为主，又重点提拔了杨焕宁等业务骨干。由于他的政治地位以及给公安系统带来的众多福利，公安部的干部们对他还算比较服气。2007年的17大，江泽民虽然还是大股东，但是已经把很多关键部门和权力让渡给了时任二股东和轮值董事长的胡锦涛。胡锦涛掌握了中办、中组部等关键部门，部分掌控了中纪委，基本控制了中央书记处的日常运转。对于关键的政法系统，江泽民却不愿意交给胡锦涛。这时候，周永康已经顺位成为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政法委书记，成了新一任的政法沙皇。
我话讲完，谁赞成，谁反对？
接替周的公安部长，江泽民选择了上海时期的老下属孟建柱。在老江主政上海时，菜篮子工程是他的三大政绩之一。孟建柱就是那个时候被他发掘出来的农业管理专家。虽然跟曾庆红也很熟悉，孟建柱跟老江的关系更加直接，曾庆红顶多算是他的大师兄。这跟周永康完全不同，周跟老江没有共事的经历，他跟老江之间啊还隔着一个曾庆红。与其说周永康是一个江派，不如说他是一个典型的曾派。周永康和孟建柱之间此前也没有多少交集，他们之间比较亲近主要还是曾庆红的原因。从表面上看，因为周是政治局常委和分管领导，孟建柱肯定非常顺从。另一方面，孟建柱又渴望能够在公安部发展出自己的势力，实现自己的作为，从而为未来的进步积攒下业绩。与此同时，胡温派系的人马也开始在很多领域跟上海帮争夺权力。他们利用公共情夫李威案拿下了国安部，也利用黄光裕案件拿下了周永康的亲信、大权在握的公安部部长助理、经侦局局长郑少东，并准备安插自己的人选。不过周永康抵制住了他们的安插计划，夹在中间的孟建柱抓住了机会，把公安部的经侦、刑侦、技侦等核心部门全部都换成了自己人。十七大后的五年是中国多灾多难的五年，各种政治事件和自然灾害密集上演，南方雪灾、汶川地震、北京奥运、新疆七五事件、西藏骚乱，每个抗灾都需要公安部门的参与，每个群体事件都需要政法系统的镇压，每个重要会议都需要军警的保卫工作，政法系统的权力急剧扩张，单是维稳经费就翻了好几倍。作为具体的执行者，孟建柱负责公安部门的全盘调度，在此过程中获得了跟公安干部的更多接触，提高了自己的影响力。对胡温等其他领导人来说，与强硬的周永康相比，绵柔的孟建柱似乎是更好的合作伙伴。这其中最重要的是奥运安保工作，当时正在韬光养晦的储君习近平唯一负责的工作就是奥运的筹办。孟建柱在负责奥运安保的过程中取得了习近平的初步认可，与当时的储君建立了还算融洽的关系。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周永康从来没有展示出对储君应有的尊重，习近平去检查奥运设施，康师傅从来就没有陪同过。未来的康师傅才会明白，他错过了这次命运给他的机缘。2011年，泰国湄公河发生了一件针对中国船员的恶性袭击事件，史称湄公河惨案，引起了国内外舆论的广泛关注。孟建柱利用这个契机，软硬兼施，降服了湄公河沿岸的黑白两道，利用金元收服了老挝、柬埔寨、泰国等地的警察高层，使这些警察成为了中国公安部门的外围组织，和他们实现了联合巡航，还建立了常设的联系机构。这个事件啊，成了孟建柱的主要政绩之一，后来甚至被拍成了多部影视剧《湄公河行动》和《湄公河大案》。澳门的席米华等灰产大佬也参与了投资，刘跃进在这次事件中崭露头角，成为孟建柱的爱将，晋升为副部级的反恐专员。后任的公安部长用了很多手段试图继承这一资产，却始终没有取得这些外国警察势力的认可。没办法，他们只认孟部长。在重庆如火如荼的打黑运动中，孟建柱的态度也非常暧昧。本来啊，孟建柱和薄熙来有着不错的私交。孟建柱在江西时搞过一个系列大讲堂，邀请的第一个嘉宾就是时任商务部长的薄熙来。薄熙来在很多场合都说过，重庆打黑最初是公安部全国打黑计划的一部分。孟建柱也曾视察过重庆，对当地的打黑运动给予了很大肯定。不过公安部后来就没有提过他们的这个打黑计划，这让重庆的打黑行动失去了合法性的来源，也让薄熙来他们非常尴尬。 在意识到周勃二人的最终目标是让薄熙来接替政法委书记时，孟建柱意识到薄熙来已经变成了自己的竞争对手，于是他开始远离薄熙来和周永康。这个判断有一个直接证据，在薄熙来准备调换王立军的分工时，黄奇帆曾经提醒他要给公安部打个招呼才符合规矩。如果和孟建柱的友谊还在，薄熙来打一个电话就能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薄熙来没有给孟建柱打电话，重庆市委单方面就改变了王立军的分工，自行任命了新的公安厅长，违反了中共的人事规矩。孟建柱就这样远离了周永康和薄熙来，甚至可以说不露声色地远离了曾庆红。这时候的周永康还在忙于政治斗争和人事布局，忙着支持他的好兄弟薄熙来进行唱红打黑，忙着扩充在政法以外的影响力，忙着拍曾庆红家族的马屁。他们家族的白手套吴兵专门投资了曾庆怀监制的《警察故事》等电视剧，女主角就是曾先生的女朋友梅婷。他还赞助了曾庆怀为他的好妹妹宋祖英举办的重庆红歌会，这后来成为宋祖英的罪状之一，直接导致了他退出春晚舞台。周家和曾庆怀的女儿曾宝宝的花样年地产也在成都展开了很多地产项目的合作。2012年的十八大上，习近平虽然登上了大位，但是中共的大老板还是江泽民，胡锦涛也保持着巨大的党内影响力。鉴于周永康的先例，中共高层一致决定政法委书记不再进入常委，新任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只当选了政治局委员。从2014年开始，全国政法工作会议升格成了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习近平每年都要出席，政治安全和权威成了政法系统的第一任务。让很多人意想不到的是，虽然政治地位降格了，孟建柱的权柄并没有减弱多少。按照规定，总书记直接分管政法工作，但是由于习近平日理万机，他能够分配在政法上的精力非常有限，再加上他对政法工作的细节也不是非常精通，绝大多数事情还是以孟建柱的意见为主。羽翼未丰的习近平要扳倒上一代政法王，只能选择和温和的孟建柱结盟。在习近平的棋局里，政法系统只是反腐败和掌握军队后的第三步棋，刀把子虽然重要，还是要排在枪杆子的后面。
我认识到自己违法犯罪的事实给党的事业造成的损失，我再次表示认罪悔罪。
新上来的公安部长郭声琨在反腐风暴面前变得小心翼翼，事事听命于孟建柱这个大师兄和直接领导。作为江泽民和习近平都能接受的人物，孟建柱在处理周永康事件中有了充足的机会来填充周永康留下的权力空缺。在孟建柱的保护下，除了中央指定查办的对象，很多周永康的马仔被保护了下来。比如说周永康的左右手杨焕宁、亲信孟宏伟、干儿子黄明等等。政法系统成为了周永康的旧领地中受损害最小的区域，只有李东生等极少数的亲信被处理。这些被保护的前朝遗老转而效忠起了孟建柱，孟也乘机收纳了他们。比如说黄明和杨振宁，在孟建柱的支持下，这两位周永康的亲信不仅没有降职，反而都成为了跟公安部有关的一部之长。在这场风暴中，孟建柱的大秘孙立军表现出了极强的政治天赋和手腕，为孟建柱的权力扩张做出了极大的贡献。本来啊，孟建柱在公安系统也没有多少自己的团队，孙立军利用了很多手段发掘了一大批有潜力的专业干部，并且收服了他们。作为领导的亲信，孙立军不惜放下身段和他们交往，有的主动帮他们调换到核心岗位，有的给他们解决住房和子女上学问题，有的向他们透露一些核心机密。这些人包括技侦局长，后来的上海公安厅长巩道安，警卫局长，后来的国安部纪委书记刘艳平，网络局长，后来的公安厅长刘新云等等。
第一次打照面，第一次就和我这么说，我当时我就这么重要的机密，这和我说，人家能瞧得起咋？
可以说啊，孙立军相当于政法系统的令计划加李元朝，或者说军队领域的苗华，靠着孟建柱的信任和自己的手腕，在公安部形成了一个单独的山头。在十八大后这样一个混乱的权力角逐期，由于公安部显赫的权力，各方势力都试图把自己的触角伸进公安部的领地。退休的庆亲王没有闲着，为了把公安部打造成自留地， 除了推荐自己的亲戚郭声琨担任公安部长，他还推荐了自己的老乡和部下，中组部干部四局局长夏崇元接任了公安部的政治部主任，试图掌握公安部的人事权。当年正如日中天的中纪委书记王岐山也跟孟建柱走到了一起，他们两个人都是江派的成员，算是一个山头的哥们儿，又都是国务院领导班子成员，成天要一起开会，抬头不见低头见。在北京奥运会的筹备组里，两个人曾经精诚合作，一起应对各种可能的意外事件，后来还一起对付了在大洋彼岸爆料他们的郭大总统。在孟建柱的支持下，王岐山把自己在北京市的旧部傅政华安排为周永康专案组的组长，又让他顺势接任了公安部的常务副部长，主持部里的日常工作。傅政华后来也向孟建柱和孙立军积极靠拢，成为了他们的核心成员。周永康专案组里的骨干刘金国也因为查办周永康的几个秘书有功，被奖励为公安部的党委副书记，晋升为正部级。岐山在北京的旧部刘艳平被安排为公安部的部长助理，后来又成为国安部的纪委书记。作为回报啊，在王岐山掌舵中纪委期间，孟建柱及其亲信的安全从来没有受到过任何威胁，就连后来找郭大总统谈判，两个人也是进行了密切协作，两个刀把子啊，悄悄实现了联手，威力大得吓人。
贵琼，我是贵琼，刚才 FBI 来电说他们不同意我跟你见面，他们不同意我跟你见面，我还在协调，也希望你尽力协调，尽力协调，我们争取还是能够见上一面。
这是任何集权者都不能容忍的事情，也注定了这两个山头的同时覆灭。不过这都是几年以后的事情了。在当年啊，孟建柱还是攀上了权力的巅峰，成为了新一届的政法王，
造成一种强大的威慑力量，进一步来维护我们地区的安全与稳定。
他的势力越过了公安部，延伸到了整个政法系统中。他把江西来的舒小琴安排成国家信访局长，把雷东升和白少康安排成政法委副秘书长，把自己的老乡沈德勇提拔为最高法院的常务副院长。在他的支持下，名不见经传的歌手王芳踏上了春晚舞台，独唱了英雄赞歌。他的白手套张玉良偷偷地控制了上海绿地集团，拿到了很多城市最中心的土地，在全国范围内低价兼并了多个地方国有的建工集团，广西建工、贵州建工、河南公路等等。每一个案例背后都有一个利益输送和国有资产流失的故事。在2017年7月发布的财富中国500强中，绿地集团也荣膺全国房地产行业的冠军，直到有一天在 KTV 里让小妹检查身体，张老板才变得天下闻名。随着孟建柱权力的不断扩大，孙立军也迎来了他的黄金时期。他的能量来自于几个方面，一是他和孟建柱的信任关系，因为常年帮助孟建柱照顾生病的夫人，两个人已经建立起完全的信任关系，孙立军可以调动所有孟建柱的力量。
我的权力变得更大了，犯了更严重的罪过。举个例子吧，我从来没有过闯红灯的历史，到了公安部之后，我认为我闯红灯是很正常的，很小的一个例子，但这就是在思想上放松了自己，在心理上扭曲了自己，在行为上放纵了自己。
二是他和上海派其他成员的关系，孙立军早年就是一个社会活动家，他跟江泽民家族有着很多联系，担任过韩正的翻译，跟习近平的两位大秘丁薛祥和钟少军都关系匪浅，跟中纪委书记王岐山的亲信也来往很多。在总书记那里，他也是挂着号的人物。在他自己看来啊，他是地地道道的江派，也是完完全全的习派，是根正苗红的公安部接班人。第三是他担任的公安部一局局长和港澳办公室主任。一局是政治保卫局，是公安部的第一局，相当于一个小国安部，有着覆盖全国的情报网络和维稳团队，能优先调动全国的政法资源。这也让孙立军在港澳地区和东南亚乃至在美国都有了相当的影响力。澳门的席敏华、柬埔寨的陈志、黄有龙的表弟佘志江，这些灰产大佬啊，都争相攀附着孙副部长。马来西亚的华人刘特佐曾经帮助孙立军游说美国政府遣返郭文贵，后来他侵吞一马公司的上百亿美元案发，被美国和马来西亚全球通缉，因为得到了孙立军的庇护， 还能够自由自在地生活在上海和澳门。在孙立军的支持下，他的前女友央视当家花旦董卿的老公厉春雷在几年的时间内就积攒了上百亿的资产，这其中包括孙立军帮忙审批的上海人寿，借壳中海海盛上市的蓝海医疗，从入狱的企业家手里抢夺过来的价值几十亿的 4S 连锁店，还有孙帮忙打招呼拿下来的曲靖商业银行。当然了，在孙立军倒台以后，董卿丢掉了他的主持人岗位，厉春雷丢掉了他的商业帝国，两个苦命鸳鸯从此消失在了公众视野中。在这盛世之下，危险也悄悄聚集。从2017年开始，流亡海外的郭文贵开始了对孟建柱和王岐山的举报。从香港铜锣湾书店事件开始，孙立军负责的港澳事务开始进退失据，一会儿自作主张去香港抓人，一会儿对很多情报判断失误，堪称是严重失职。最为重要的是，2016年，习近平的亲信王晓红开始兼任公安部副部长。那时候的王副部长很不起眼，志得意满的孙立军估计也没瞧得起他。王晓红在角落里目睹了孙立军的嚣张跋扈，默默搜集了他的腐败证据，为后来推倒孙立军积攒好了素材。2017年的十九大上，习近平已经成为中共的新一代领导核心。不过老姜仍然在党内拥有着巨大的影响力，习近平仍然需要给老姜相当的面子，所以十九大就成了一个妥协的会议。最后入选的七名常委有三个都是双方都能接受的人选。作为老姜在政法领域的代言人和习近平暂时的盟友，孟建柱理所当然的成了双方在政法系统的公约数。习近平虽然对政法领域充满了关切，但是他既不了解政法系统的具体运作，也缺少政法领域的专业团队。而新晋升为政法委书记的郭声琨啊，因为他的权力来源曾庆红在政治斗争中已经完全失势，他本人和习近平也没有历史渊源和沟通管道。郭部长在疾风骤雨的反腐风暴中也被吓得瑟瑟发抖，因此主动放弃了很多权力，以此来实现自我保全。这一切都让孟建柱成为了政法领域的新王者，成为了十九大前后中共政法系统换届的操盘者和决策人，也成了十九大的大赢家之一。公安部一半以上的副部长，政法委一半以上的副秘书长都出自于他的门下。他的秘书孙立军更是成为分管政保的副部长，成为公安部最年轻权力最大的副部长之一。对于这个关系到政权稳定的刀把子，习近平不可能完全放权给别人。他之所以给了孟建柱相当的空间，除了给老姜面子，还因为他在政法领域的人马资历都还不够，不足以担当整个系统的负责人。他需要团队来布局，来积攒力量，让他的团队得以成长。虽然围棋下的一般，但是在政治的棋局上，习近平是一个博弈的高手。十九大上，他接受了栗战书推荐的赵克志担任新任公安部长。一是由于赵克志表达出来的效忠，赵对局势非常清楚，把大部分权力都让渡给了王晓红；二是由于赵克志也能够被老姜派系所接受，不至于引起他们的反弹。对于习近平来说，赵克志只是一个过渡人选，只是为王晓红遮风挡雨的屏障，他在关键位置放上自己的嫡系，悄悄地为未来的权力斗争做好了布局。他把王晓红提升为公安部的常务副部长，主持公安部的日常工作，把陈一新安排为中央政法委的秘书长，负责中央政法委的日常工作。公安部的纪委书记先后由他的亲信邓卫平和孙新阳担任，前者是他在福州的老下属，后者是他大哥早年的小兄弟。王晓红的亲信林瑞也被调到公安部担任副部长，陈思源被安排为最核心的一局局长。在公安部清晰地形成了两个集团，一个是习近平和王晓红的阵营，一个是孟建柱和孙立军的人马。王晓红和孟建柱两个团伙的火并，既是意气之争，也是经济利益之争，更是政治利益之争。意气之争啊，说的是冲突的导火索来自于孙立军和林瑞的矛盾。两个人一个是1969年出生，一个是1967年出生，都是公安部最年轻的副部长。一个是孟建柱确立的接班人，一个是王晓红属意的接班人，存在着很大的竞争性。两个人一个从基层起家，一个是公安部的坐地户，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很不相同，互相之间都看不惯。冲突的结果是外来户林瑞没能斗过地头蛇孙立军，孙立军掌控了半个公安部，他上手段监听了林瑞， 拿到了林瑞的把柄并举报了林。虽然王小红为林瑞说情并保住了他，但是这个备受青睐的公安部长接班人不得不切换了赛道，从政法委到统战部，最终离开了政法系统，无缘更高级的岗位。孙立军赢了第一回合，不过也从此成为王小红派系的眼中钉。经济利益之争啊，说的是两个团伙对海外徽产集团的庇护权之争。众所周知，孟建柱和孙立军因为成功处理了湄公河事件，并且长期主管一局和港澳办公室，所以建立起了在东南亚的强大势力，成为东南亚徽产集团的最终庇护者。而王小红和林瑞集团起家于福建，跟福建出身的徽产集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的徽产集团的股东，比如菲律宾华人市长郭华平背后的吴端人，早年就是他们在澳门公安局的老下属。随着王小红在公安势力的崛起，两个团伙开始争夺起对徽产集团的最终庇护权。直到陈志案件爆发，人们才明白这块利益是如此巨大，以至于颠覆了公安部传统的利益结构。跟徽产的庇护权相比，国内的捞人、勒索、工程和项目的回扣等等，这些公安部官员传统的盈利模式都变得黯然失色了。当然了，最根本的还是政治利益之争。习近平和孟建柱的联合是一个临时的政治联盟，带有很多不得已的意味。对于这个事关政权稳定的刀把子，习近平不可能与任何人分享，也不允许任何人在这里建立自己的山头。一旦条件具备，习近平就会毫不犹豫地再发动一场大清洗。作为习近平在政法领域的代言人，王小红要把公安部的关键岗位换成自己人，也要加大对孟建柱势力的清洗，最好是连根拔起。尽管对孟建柱的势力深恶痛绝，但是要推倒一个树大根深的政治势力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2018年，王小红刚接任公安部的常务副部长，就遇到了唐山烧烤打人事件。这个偶发事件让王系人马抓住了机会，他们加大宣传力度来渲染问题的严重性，并且趁势在全国发起了一场打黑专项运动，希望通过挖掘保护伞来发动对传统政法势力的进攻。不过王小红的亲信们失望了，虽然挖到了一些中低层的保护伞，但是高层的警虎们却毫发无伤，这让王小红们意识到政治斗争的困难所在。如果没有充足的理由和准备就贸然发动一场战役，很容易引起党内其他势力的不满，也容易徒劳无功。还有一个政治因素必须考虑到，当时老姜还健在，要推倒他的马仔需要充足的理由以及合适的时机，不能蛮干。作为一个顶级猎手，习近平有充足的耐心等待机会。2019年，机会来了。这年的10月，江泽民最后一次出席了公开活动，从这以后他的身体状况就开始恶化，再也没有公开露过面，政治影响力急剧下降，最大的障碍已经解除。更为关键的是啊，在孟建柱退休以后，孟氏集团的旗手孙立军连续犯下了多个致命的错误，被人抓住了把柄。2019年6月，香港爆发了反送中事件，成为中共建政以来在统战领域最大的政治挫败，不仅让多数港人与中共分道扬镳，也让中共40年改革开放建立起来的形象毁于一旦，甚至还让和平统一台湾的希望完全破裂。公安部在香港安插了众多情报人员，为什么对反送中事件竟然毫无觉察？习近平对负责港澳事务的孙立军越来越不满。2020年2月，孙立军以中央指导组成员的身份前往武汉督导防疫工作，他多次出入最机密的 P4 实验室，并且收集了很多病毒证据，传给了澳洲的亲友。在这以后啊，澳大利亚政府向中国追究议员责任的态度特别强硬，让中共高层不得不怀疑有内鬼存在。而王立军和澳洲出身的记者们来往密切，成为了第一怀疑对象。在此之前，王小红他们就收集了很多孟建柱和孙立军集团的腐败线索，准备好了一大堆柴火。这次泄密事件恰好就像是那根丢在干柴之上的火源。这场大清洗的主要参与者有以下几个：公安部常副部长王小红、中央政法委秘书长陈一新、公安部纪委书记孙向阳、中纪委常务副书记杨小渡、清一色的习家班、政法委书记郭声琨和公安部长赵克志也扮演好了他们的傀儡角色，全面配合这些亲信们的行动。最顶级的清洗啊，不需要什么新花招，老一套的三板斧就够了。第一板斧是人事的大清洗和更换， 跟孟建柱和孙立军往来密切的六位副部级警虎因此落马，包括傅政华、王立科、刘星云、邓辉林、巩道安、刘艳平。讽刺的是啊，这些人大部分是孟建柱当年用来抢占公安部核心部门的干将，也是当年清查和审判周永康集团的骨干。
别人的围猎我也就接受了，是我对权力的滥用和任性，用权时的越轨和出轨，因为根子是我，以权谋私。
很多没有直接涉案的干部也纷纷自首，比如说原广东省公安厅长李春生。很多被孟建柱保护的前朝遗老也没能躲过这场风暴，比如说国际刑警组织的主席孟宏伟、安监局长杨焕宁、公安部政治主任夏崇元、警卫局局长张志文等等。在忍耐了很多年之后，王部长特意收拾了傅政华遗留在北京市公安局的旧臣，比如说北京市局经侦部门的石占平、治安部门的王毅以及副局长田运胜。清洗过后啊，就是人事的更换。这回习主席不缺人了，王晓红已经在河南和北京市积累了成建制的人才队伍，他把这些亲信安插到公安部的核心部门，占据了全国 80% 以上公安厅长的岗位。第二板斧是全国政法队伍的教育整顿活动，这场刀刃向内刮骨疗毒的运动堪称是政法领域的严安整风运动，也是该领域30年来最严厉的队伍整肃运动。如果说王晓红的清洗还集中在公安部中上层的话，这次整顿运动针对的是全国范围，覆盖了公检法司全系统数百万干警。通过设立政法干警违纪违法举报平台，以及对重点案件和信访案件的督办，通过交叉办理、异地管辖、提级管辖的方式，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大整风运动。但是在第一个阶段，就有数万名干警投案自首，17万人被处分，落马的各级政法委书记、公安厅长、检察长、法院院长更是数不胜数。第三板斧是思想教育，中央政法委通过举办政法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新任第10级政法委书记培训班，带动在全系统分层分批的开展全员培训，力争把习近平的思想渗透进全国每一个干警的脑子中。至于原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啊，在经历了多轮的审查之后，最终得以平安落地。这一方面是因为孟建柱一直对习近平都非常顺从和配合，对他们家的利益也非常照顾，算是习的盟友之一。二是孟建柱在推倒周永康的过程中也立下了汗马功劳，属于习上台过程中的肱骨之臣，把他打落马下只会落人口实。三是孟建柱的势力已经被全部拔出，没有必要再痛打落水狗了，因此孟书记获得了跟王岐山一样的结局，拔光牙齿光荣退休。2022年的二十大前夕，习近平在政法领域的斗争取得了全面胜利，孟建柱和曾庆红的残余势力都被清除出了政法系统，王晓红担任了中央书记处书记和公安部长，成为谢富治之后权力最大的公安部长，陈一新担任了国安部长，成为历史上权力最大的国安部长，应勇担任了最高检察院的检察长，贺荣接替了司法部长，投靠过来的陈文清接任了中央政法委书记。就这样，习近平在政法领域实现了清一色，紧紧地握住了这个刀把子，这个从来没有人驯服过的巨兽也乖乖地匍匐在总书记面前，就像一条温顺的藏獒，主人让它咬谁就咬谁，别人的命令谁也不听。中国的法治环境啊，也毫无疑问地没有任何进步，短期内看不到任何希望。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如果你觉得我们的频道还有价值，请订阅我们的频道或者加入我们的会员，在会员直播里我们会分享更多的官场内幕，谢谢大家。